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把现在这个时刻完全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怜悯看顾我们。主，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就是有关复兴。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掳之后70年后回归，他们得着复兴。主啊，也因着这样，我们看见复兴是可以等候的，复兴是会来临的。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求你让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看见复兴，就从我们自己开始。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是一个渴望看见教会复兴的人吗？是的举手。好，请放下。觉得复兴就是人多的举手。觉得复兴不是人多的举手。觉得复兴跟人多不多没关系的举手。觉得祷告会多教会就复兴的举手。诶，这个比较多。那有参加祷告会的举手。诶，不多。那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渴望复兴，我们知道祷告会人都会复兴，但我们不见得很喜欢参加祷告会。今天这段经文，这是诗篇126篇。那这段经文的历史呢，是讲到主前587年，以色列人他们的南国，北国是被亚述灭亡，南国是在主前587年被巴比伦灭亡之后，那就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当时这些大国是很聪明的，亚述和巴比伦这些国家都很聪明，他们知道他们把以色列人留在他们的本国容易出事，因为他们可能会奋起革命，大家的民族意识很强。所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把以色列国内的精英分子全部都掳到巴比伦去，掳到他们的地方，希望借着通婚，还有借着巴比伦他们自己文化的熏陶，使这些以色列人失去本国的观念。就像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中他希望他们完全的认同了巴比伦这个帝国，而不是认同他们自己的本国。那当他们认同了巴比伦，自然就不会反叛。当时呢，圣殿已经被毁灭，城墙已经被攻破，犹太人也都被打败，只有很少数的渔民留在犹大地。耶路撒冷或者是犹太民族，他们的整体生活被瓦解，所以一群精英分子被掳到巴比伦，而其他的以色列人也被分散在列国当中，在巴比伦内的列国当中。但是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犹太精英分子，他们仍然拥有蛮多的自由，所以呢，他们就保留了原本国家的，就是在以色列本国的一些制度，譬如先知，譬如祭司。他们心系祖国，他们借着先知，神就让他们知道，他们之前的悖逆，神就会借着巴比伦来审判和炼尽他们。但是神给他们一个应许，如果他们在真的真心悔改，70年后神会把他们回归故土。先知耶利米曾经预言他们将再度复兴，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所以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心中有一个很深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他们都要回到犹大去，而在犹大会有一个神的仆人，借着他，神要完成他的救赎计划。也因着如此，虽然圣殿被毁灭，他们在巴比伦仍然继续有聚会，建会堂，守节，教律法，把神的话记录下来，这就渐渐的形成旧约的圣经。那在诗人呢，一开始他说了，他说当耶和华使锡安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我们好像什么做梦的人，做梦的人。然后他们是什么样？满口喜笑，满舌欢呼。70年后， 我想应该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已经换了两代人了吧，我想70年，我假设他们是平均35岁精英分子被掳到巴比伦的，我假设啊，我不知道啦，假设他们是35岁被掳过去的，那他们的孩子就是孩子的孩子差不多就没有，如果他们孩子就差不多是刚好一岁或五岁好了，那70年后这些孩子也都75啦，所以可能已经过了两代，我在猜70年大概有两代。但你会发现犹太人的这个对神的爱是很强烈的，对这个渴望复兴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即使过了两代，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回到犹大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在做梦。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先祖不断地告诉他们说，巴比伦不是你们的地方，你们的地方在犹大，神的应许不改变，神说会把你们把我们领回故土，将来一定能够领回故土。所以虽然经过了几代，但是这些犹太人对故乡的渴求还是非常的强烈。我想当时肯定会有一些人宁可留在巴比伦不回去，因为他们可能对神的信仰已经被冲昏，被那个其他冲淡了，他们又长在了巴比伦啊。但是我相信当中还是有一批是遵守祖先的教训，真的爱神的这批人回归了故土。而这批人中间的一个诗人就说，这好像是做梦一样。你是否有真心的渴望一件事情，甚至你渴望到你快要失去希望了，可是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真的好像在做梦，不可能的事情就发生了，你很满足很喜悦。这个诗人就有这样的感受。那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一个 YouTube 的影片，他就讲到了就是有一个男士，你们可能看过这段影片，耗尽心思要想要怎么求婚结果呢，其实这个女的我想是很渴望嫁给他的，他就故意在跟这个女孩子吃饭的时候假装有另外一个女生来找他，然后让这个女的很生气。生气之后呢，他最后当这个女的走出去之后，结果发现就是全部人几百个人在演戏就是他找了一个 project， 几百个人在演戏，为的是要让这个女的感受到快乐。结果这个女的呢走出来之后，这个先生这个男士看到他跟他求婚的时候女的马上就答应了，因为好多个人在那边陪着这个男士演戏。甚至什么地步呢，马上就结婚了，因为他们就把婚礼都预备好了，几百个舞团的几百个舞就是舞团的人就在那边帮他们演出然后演奏，那女的的那个女人的脸上的喜悦是真的无法言喻，那种激动那拍出来变成影片非常的感人。我觉得就像是这样，当这个女士她等候等候等候，结果终于等到了这个男士跟她这么盛大的求婚，她完全被这个男士的爱所淹没了。同样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诗人渴望回到耶路撒冷到一个地步，经过两三代人这种的守候，神终于把他们带回去了。所以第二节他说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因为对他而言他们的渴望终于达成了，这没有什么可以比的，所以他们的心中是非常满足的。我们呢其实严格来说比他们还幸福，因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还在等那个弥赛亚，但我们现在是有了耶稣基督，神拯救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罪的问题还没解决。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已经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赦免我们的罪，得到真正的自由。但是我们和他们类似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的教会和他们的犹大在犹大的这些犹太人一样，我们都需要复兴。我们也有被掳去的人，只不过我们不是被巴比伦掳去，我们是被这个世界掳去了。我们刚刚每个人几乎都举手说，我盼望教会成长，我们盼望看见复兴，但是我们自己有可能害怕复兴。 你仔细听我说的话，我们自己有可能害怕复兴。我最后会说，复兴是需要牺牲的。我们害怕什么？复兴来到的时候，神可能要拿走你最宝贵的东西。万一神今天叫你的儿子去读神学院，万一神今天告诉你说你要把你的房子卖掉来建教会，万一今天神告诉你说你今天你的工作就要放下，我要呼召你去做传道人，我要你好好的来侍奉我，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那渴望复兴的手就拿下来。主，我渴望复兴，但不要找我，别人复兴就好，不要找我复兴，因为复兴要付上代价，我不要付代价。复兴可以，不要找我。我曾经讲过有个故事，就是真的是有一位姐妹，她听到有人的儿子要去读神学院，她说哇，感谢神，好开心啊。然后别人问她说，那你的儿子要让他去好不好？不要。这是真事，真的，她就这样子。为什么？别人的奉献，别人的牺牲，别人的付出，好啊，我看到别人的复兴就好，我自己不要，因为我要牺牲的，我要付出的，我不要。我们很多被这世界掳去的。昨天我们很忙啊，有十几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在他们愿意牺牲周六的时间，我们一起聚在 Andy 弟兄家，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我们学习怎么带领敬拜赞美，分成3组，下午在那边一起的轮流去学习怎么敬拜。很多都有一半大概没有好好学过这个系统性的教导。我心中很感恩，很喜乐，因为我看到了复兴的一角。我看到的不是说这个训练有多好，我看到也不是说他们学到多少东西，不是，而是本身他们愿意把礼拜六这个很宝贵的时间放下来，就是为了去多认识一下怎么能够去好好服侍神。我感恩，感谢神。我等这一刻等很久，因为我相信这不起眼的一角，我认为就像一个火苗一样，它会慢慢的烧在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家长也开始成为老师了，我感谢神。他们的付出你们可能没有看见，但我据我知道，我没有去参加主日学，但每一个跟我说就是他们有准备，他们很努力。我们后果怎么样，成果怎么样不知道，但我感谢神，因为在过程当中我们愿意付出，愿意摆上。我觉得这是火苗，一个一个的火苗要开始烧在每个人的心中。郭曼华姐妹今天1点20分，你不好意思，她现在在不在这？不好意思，我讲啊，他1点20分他就在外面等了，等什么？等拿周报，可以在门口发。他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他第一次发周报。但是他就愿意1点20分就在这里等，等周报可以去发。结果怎么样？有没有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他愿意，这颗心火苗就在这里。弟兄姐妹，1点20分来，饭可能都没吃得很好，要吃很快就来。很多这边弟兄姐妹一点来就在这边练习的时候，饭也没有可能吃得很好，因为很快就要来。要复兴需要牺牲，我们都渴望复兴。刚刚举手的人，神要你牺牲，你要不要？要不要？要还是不要？要，要，要。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是嘴唇不洁的云，请差遣我。他付上了很多的代价，旧约的先知，哀哭的先知，那些他们所付上的代价更是你没办法想象的。保罗所付上的代价也是你没办法想象的。我要复兴，我也要学习牺牲。所以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他好像做梦，因为他一直在等候。等候之后呢，我们看见他说，列国中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所以第二点就是，列国都要看见神所行的大事。列国本来不认识神，但是经过了这件事情的时候，神话不可能为可能，是一件大事。列国就知道以色列人神是真神。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巴比伦帝国，照巴比伦帝国的做法，庞大的巴比伦帝国是不太可能让他们回归故土的。 自巴比伦帝国被瓦解之后，倾倒之后，取代他们的是波斯，马代波斯帝国。后来这个波斯帝国的王在很奇妙的状况下，圣经上说他被耶和华激励，而他自己也说他是就是神让他能够下诏，然后出这个下这个旨意，让巴比伦回国，就是对不起，让犹太被掳的人可以回国。他采取了宽大的政策。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回国的时候，就是离他们被掳大概有70年。对我而言呢，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呢，你会发现这真的不可能，因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70年之后，在巴比伦的政策之下，能够还保持这么纯正的信仰。也没有一个民族在巴比伦的这种政策之下，在之后竟然有一个波斯王愿意让他们回归。因为波斯王要让他们回归，他必须要承受可能他们将来独立的或者是革命的后果。希腊后来就承受了类似的后果，在希腊的时期就有许多的革命，没有记载在圣经上，但是记载在另外一本书叫马加比书上面。你可以看见犹太人回国对波斯的王来说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神却激动他，愿意让他回去，所以这就是神迹。在复兴来临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些让人没有办法相信的事情临到，而周围的人看见事情就觉得这是神的作为。宋尚杰博士在1940年在马尼拉讲道，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为什么？因为呢，他在讲道的时候穿好几层的衣服，他第一层的衣服好像像西装之类的，当时可能是唐装吧，我不知道，很有礼貌的衣服。宋尚杰是在1950年那个时期，就是上个世纪中，他是中国影响力很大的传教人之一。他第一层衣服是很有体面，像可能像我穿的这样一样。第二层衣服里面是怎么样？他一脱下来，我今天没有这样子做了，他贴一大堆纸在上面，贴什么？骄傲、嫉妒、败坏、懒惰，哇，所有都贴在他身上。然后他说打开了之后说，你看你的外貌很漂亮，但你一打开来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神看你的内心，不是看你的外表。你是傲慢的、懒惰的、骄傲的、嫉妒的、毁谤的、恶毒的、败坏的、邪恶的、污秽的，满身都是邪恶。然后他还有一层衣服，他就再脱一层。他说里面是什么？你猜，你猜得到吗？外面是衣冠笔挺，在里面这一层是充满罪恶，然后贴满这些贴纸。那下一层是什么？白色的。上帝说要脱掉你的旧人，怎么样？穿上新人，是白色的。他讲的道很特别，甚至呢，他讲到浪子回头，然后说哦，浪子都跑去吃猪食了，他就会假装一只猪在上面，然后学猪叫，跑来跑去。你有见过这种传道人吗？没有嘛，你也没看过牧师这样做，我想我也不敢这样做，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宋尚杰。但是大家会觉得他发了疯啊，在马尼拉那时候他到哪里，基本上在中国也是，他到哪里的时候，那边的那些人就疯狂啊，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听他去讲道，因为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发了疯的中国人。那有人就告诉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马尼拉的一个领事，那这个领事叫做许公穗，他是神学院，他后来成为神学院的院长。但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看，他就看为什么人家说中国有一个疯子来，因为这对中国的形象不好。结果呢，他就看到宋尚杰博士在那边，他是博士啦，但是他很特别，就是他在美国拿到了博士，拿到了一个金奖牌，因为那个是代表他的那个他的学院颁发给他的，希望他去英国或更远的地方深造。他在坐船回来的时候，把那个金奖牌，把他的那个博士学位的学历直接丢到海里面。因为他说我布道不需要这些，我就是要，然后跪下来祷告说，我盼望有十万个人能够，我盼望我一生可以跟十万个人传福音。神很奇妙，他就真的跟十万个人传福音，到处去布道。那有一次他讲完道的时候，他就说赌博的人出来。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赌博的人就跑走出来，奸淫的人出来。哇，如果你是奸淫的人，你就知道，如果你有小老婆或者是有这种二奶这种情况，你怎么可能出来啊？ 奸淫的人出来，哇，结果怎么样？跑出来，还不止一个。他就这样子一个一个，赌博的人出来，奸淫的人出来，然后怎么样？这一个一个男的就出来，一个有问题的就出来，一个一个出来到前面来。这个许公罪这个顶是看到说，这个人发疯了，但是这个人的能力不是人的能力，这是上帝的能力，因为只有上帝才有可能叫人这样子的悔改。弟兄姐妹，神在过去，在诗人这个时期，巴比伦他们回来了，神行了奇妙的事，列国看到都说这不可能，怎么可能还有一个民族可以保持这么纯正的信仰回到这个本国去，不可能。现在在1940年这段时间有宋尚杰也是做了这些不可能的事，在教会历史里面还有许多不可能的事，我以前也讲过，包括就是说以前在美国应该是纽约吧，如果没记错，反正有一个大复兴，复兴到一个地步，那些人来到那些在码头这些工人平常都偷很多的东西，东偷西偷的，结果呢后来被上帝感动了，就开始把这些东西都拿回来这个公司里面。那公司的这个主管怎么办？他说，哦好，那你要归还，太好了，请你放在我们后面的土地上，空地上。结果那些工人来的越来越多，因为没想到他们偷那么多东西，最后把后面的那个荒地土地放满了。主管没办法，经理没办法，只好插一个牌子在那边说，如果你以前有偷我们公司的东西，请不要再送回来了，我们没地方摆了，请你自己留下来。当上帝的能力临到的时候，人心被改变。当上帝能力临到的时候，人所盼望的复兴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行动。当上帝的复兴临到的时候，不是你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你会看见神行非常不可能在这世上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不是人的能力，那是神的能力。你盼望亲眼看见这些事情吗？你自己愿意在神面前先俯伏吗？第三，忠心服侍，盼望更大的复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最后三节说，耶和华为我们行的大事，我们就欢喜。然后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尼格夫的河水复流。还有两段经文你看你的周报哈，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欢呼的带禾捆回来。第四节一开始我看不懂，我说，他说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是已经归回了吗？后来我就思想，后来也看了参考书，哦，想起来说，对，他们是第一批归回的，后来还有第二批跟第三批，而且当时四散在巴比伦帝国的还有许多的犹太人还没有回来，所以第一批回归了，人数没有很多，17年后也不过20000人。所以诗人回归的时候，他盼望渴求看到其他的犹太人也可以回归。他这边说回归要像什么？尼格夫的河水复流。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上网去查尼格夫这个地区。尼格夫这个地区呢，在约旦河的南部，它是像一个半沙漠状态，平常都是黄土，但是当如果有突然有几天下很大的雨的时候，整个河流就会像从无到有这种奇迹般的复苏。有人在网上把它拍下来了，你就会可以看到很远的源头，可能几十公尺或甚至几公里的源头，慢慢然后越来越近，那个河水就带着泥沙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最后就奔腾而来，最后就是把所有的那些河谷全部都充满，然后就整个河谷就回复苏到原来的情况，而且生命也开始产生。所以这个诗人用当时的一个现象来描述说，尼格夫的河水复流，你在网上可以看到。然后在这边我们看见他盼望 他有第一批的复兴，就是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犹大，但是他盼望看到更大的复兴。他盼望看到的复兴不是只有那两万人，而是有更多的犹太人全部回到犹大一起复兴。我在这里就看到了几点复兴的真理。第一点，复兴需要爱心，复兴需要爱心。这个诗人他不是只顾自己，他不是说啊，我自己回来犹大就好了，我自己复兴了，我们这两万人好开心啊。他没有，他是说我有两万人，但我希望可以看见更多的人都一起回来犹大，一起来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真正的复兴是带着爱心的，你不单单只顾着自己，你会盼望有更多人得到神的恩典，而且你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真的复兴来临的时候，那个复兴本身就带着能力，而在复兴当中的人也充满着传福音的热忱。最近有一个数据表明澳洲各区的人口分布，在波务地区有 38% 是华 38.8% 是华人，最大的了，就是祖先是华人，还有现在他是华人的有 38.8%， 英文的才只有 8.5%， 澳洲只有 6.9%， 意大利人是下一个，然后韩国人就 4.5%。 当然啦，韩国人在那个 Street View 我查了 50%， 哇 50% 是韩国血统的，但 38.8%、欸、哇很多耶、欸、是不是很多。还有呢 38.8% 里面有多少是年轻人，超过 40%。这里说到21到30岁的有 27.65%， 31到40岁的有 13.68%， 加起来21到40岁的有超过 40%， 在波务这个地区。当然 HU 可能也超过 40%， 所以 HU 加波务这些地区加起来有很多年轻的华人。我们教会有没有 40% 的年轻人？可能还没有，有越来越多的感觉，但是应该还没有 40% 的年轻人。哦，当然啦，年轻的定义，这个40岁是不是以上就不是年轻人，不是这个意思啦，因为小弟我刚满40，那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年轻。那但是呢，真的教会要复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而我们在波务这个地区，我们如果不去好好传福音很可惜。然后再看下一个数据，就在波务无神论或没有宗教的有 32.2%，然后天主教有 22.3%， 佛教徒有 11.5%， 再来这个印度教徒，然后就是其他各个我们像圣公会啊、长老会啊等等，就希腊东正教。我把圣公会、长老会跟希腊东正教跟这个 United Church 这几个加起来的话，最多最多 16-17% 吧。但是佛教徒现在已经有 11.5%， 而且还有很多无神论的 32%。 这个告诉我们呢，我们在的地区呢，我们说我们渴望复兴，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过去这一个星期有试着跟人传福音的请举手。有一个，还有没有？在过去这一个星期有试着跟人传福音的请举手。两个、三个，感谢能放下。在过去这一个月有试着跟人传福音的请举手。多了一些，有一半，还不到，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好，请放下。如果我再问一次，你渴望复兴的举手。那为什么过去一个月你没好好传福音？弟兄姐妹，渴望复兴不是一个口号，这就是我第二点要讲的。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是在责怪各位，我是真的有这种感触。很多需要的人在这个波务这个地区，很多灵魂在那边走来走去，我们想的东西都是自己，我很难过。请不要觉得我是在怪你们，真的没有，我也在当中，我也想要学习。复兴需要行动，这是我下一点要讲。复兴是神的主权和神的时间，所以以色列人等了70年。他不能说我明天要复兴，我明天就有复兴， 那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决定什么时候复兴是神的主权跟神的时间。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复兴来的时候，你预备好了吗？我觉得我们教会不复兴是因为我们没预备好。今天如果神要将很多的人加给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好好照顾他们，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真的成熟，还没有成长，还没有扎根。所以在这边复兴你需要去行动的，是耶稣要我们等候祷告，因为复兴是神的主权和神的时间。在这个使徒行传，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这个是跟门徒聚集的时候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过不了几天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读，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神的权柄、神的时候、神的日期，不是他们可以知道的，但他们需要等候，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继续等候。他们等不及，耶稣说继续等，后来他们也没有等到很久，圣灵就降临了。但是以色列人在之前 在巴比伦是等了70年，所以等的时间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但是当你等的时候，你预备好了，你积极的去等，你凭着信心积极的去等的时候，等到圣灵要来，复兴要来的时候，你就要得着能力，要在各个地方做见证。弟兄姐妹，历史上没有一个复兴是和祷告分开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复兴与祷告分开的。但从古到今，教会聚会人数最少的都是祷告会。所以今天教会要复兴，但我们可能还没有预备好。祷告不是用说而已，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我们只跟神祷告，而是在这祷告的过程我们也听神的声音。有个人说得好，他说，如果圣经是属灵的粮食，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我们一起说，圣经是属灵的粮食，祷告就是什么？属灵的呼吸。所以祷告会的时候就能够同感异灵，当复兴来临的时候，你能发现复兴。在圣灵的风在吹的时候，你的帆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跟着圣灵走了。没有祷告，没有预备，圣灵的风要吹，你的帆没扬起来，圣灵的风就吹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就在当中没有资格与圣灵同工，因为你没有等候，你没办法看到复兴。所以要看到复兴，你有没有祷告？有为复兴祷告或常为复兴祷告的人举手。两位弟兄姐妹，渴望复兴但不为复兴祷告，我们都知道要复兴要祷告，那我们又不祷告，那我们在干什么？当复兴要降临的时候，你就得着能力。弟兄姐妹，得着能力不是说有很多神迹奇事而已，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做你的见证。所以复兴来临的时候，我们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要有行动的，我们要走出去，我们不在这里而已，我们是越走越远的。神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去神要你去的地方。现在很多弟兄姐妹，第一不知道神要他去哪里，第二神告诉他去哪里他也不想去，第三最惨，怎么样？嘴巴说想去，心里不去。再来就讲到第三点，复兴需要牺牲，我刚刚有讲。 所以刚刚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最后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读到这段经文读了很久读不太明白，我收割我去种一个植物好了，我去撒种好了，我最多流汗撒种吗？我为什么要流泪撒种呢？撒种再辛苦都流汗呢，不需要到流泪的地步吧？我没看过流泪撒种的农夫啊，都是流汗撒种的农夫啊。那为什么这边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呢？为什么？然后在第六节看到说他们带种流泪出去的
就必带 整个的那个回来那个经文我看看在前面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欢呼地带禾捆回来。所以你把这两节连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他的撒种不是在他的在犹大地撒种，他的意思是我把这个种子带到巴比伦去，我回来的时候会带
禾捆回来。我把这两节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带着种出去撒种的时候是流泪的，因为呢他们出去的时候是他们不愿，他们想要在犹大这个地方继续撒种，但是神的旨意是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必须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他们带着一个盼望和敬拜神的这种持续心，这种决心，即使在外邦的地方，外邦的地方要延续信仰的种子更不容易，但是他们心存盼望，相信上帝有一天会带他们回家。所以他们在教导，而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在很辛苦的教导他们儿女圣经，我甚至可以看他们很辛苦的在把会堂的制度重新建立起来，我可以看到他们很辛苦的在呼召这些以色列被掳去这个巴比伦这些精英分子重新回到神的一神信仰当中。他们在那里不断的撒种要流泪，因为很累很辛苦，要不断的坚持。甚至我相信他们另外一种苦，另外一种流泪呢，是每一次在会堂里面诵读神的话里面，他们心中的伤痛，因为他们没办法回去，所以他们在那里其实很不容易，又面对了很多异教徒的诱惑，有许多诱惑和挑战，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真的要流泪撒种才能把那个种子撒下去。但如果真的那个种子撒下去扎得更深的时候，他们回去的时候还是带着整捆禾捆回去，孩子都是真的认识这个耶和华的人，回去的时候是带着纯正的信仰回去的。弟兄姐妹，复兴要付上代价，天国的路是窄的，门徒要跟随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上周我们说到属灵低潮，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让我们跌倒，但如果我们不流泪撒种，不牺牲，不花更多的时间去把种子撒下去，去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去花时间去看自己看不懂的经文的时候，你根扎的不深，你怎么向上结果？你种子不流泪撒，你怎么会有禾捆回来？对神的认识越深，传福音才会更有力量。有一些弟兄姐妹很热心，很努力的去学圣经，他除了在教会学，在小组学，他参加其他的查经班再去学，很感谢神，为他们感谢神。我有的时候在这个周报上面会放这个延伸课程，去的人没几个或没有，因为你们看了就看过去了，但其实那些延伸课程才是真的可以撒种扎根的地方。有这种，我觉得现代人很可怜。我上个礼拜说我们为了要能够不渴，找很多东西来解渴。你们真的不明白基督的信仰是何等的超越，你真的明白你圣经里面所有的东西是何等的超越，何等的真实，何等的真的是超过一切世上的学问的时候，你就不会整天被那个东西讲一下，那个东西讲一下，然后摇摆不定。今天主日学我要教的是咒诅诗，主日学今天开的是第五次了，我要教的是咒诅诗。主日学通常参加的人都很少，大概只有四五个人， 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当然我知道我们都很忙，其实我们的同工也很辛苦了。早上十点就在我家开会，这些同工也真的很感恩，开到十二点，下午又来，晚上我们还有一个像碧柔跟我还有一个夫妻小组要继续去，整个礼拜天就交给神了，感谢神。然后你说下午还要再教学着主日学，谁不累啊？牧师也累啊。准备要不要准备？要。人多不多？不多。难不难过？讲真的有点难过。那要不要教？
要。
为什么？不流泪撒种怎么欢呼收割啊？弟兄姐妹，如果神今天感动你要撒，你知道为什么圣经中有咒诅诗吗？知道的举手。知道金丝是什么意思吗？上个礼拜有来上课的知道，就四个人五个人。咒诅是什么意思？知道举手。可是我们不想去明白，因为那个需要流泪撒种，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了解什么是咒诅师。但是唯有在这种慢慢的了解状况，另外的了解之下，有一天你才会发现，原来你所认识的信仰的超越是多么的伟大，超过你可以所求所想，超过你可以想到的伟大。如果你愿意，下午可以来主日学，但不要勉强，也不要可怜我。你必须立志在神面前付上代价，我也不要你只来一次。你真的想要认识神，一次一次慢慢参加，是你可能减少你煮饭的时间，你可能要早上先煮好饭，要早点起床，我不知道。你可能减少你买菜的时间，是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很忙，没有时间买菜，其实是很不容易。我们移民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人都还有贷款，我可以完全明白大家的难处。但是牧师还是需要说，要流泪撒种，才能欢呼收割。唐崇荣牧师说了一句话，我来和大家念一次，分享一下。复兴不是现象，也不是感情冲动，更不是看多少人做礼拜。复兴要从真理的基础看起。教会对神的道顺服到什么地步，认识到什么地步，正确的解释到什么地步，实践到什么地步。他讲到实践之后，他讲了一句，他说圣灵是动力的灵，所以我们不但要有真诚正确的对真理的认识，更应当有动能的把真理化成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弟兄姐妹，刚刚你们举手的对，复兴不是现象，不是感情冲动，不是看多少人做礼拜，而是有多少人愿意在神的真理上扎根，有多少人愿意顺服神的话，有多少人对神的话认识到什么地步，解释到什么地步，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到什么地步。圣灵是动力的灵，今天圣灵要在这里引导我们，要在这里在你的心中燃起一把火，一把传福音的火。我再问你们一次，你渴望复兴吗？渴望的举手。这次举手跟上下谢谢，这次举手跟上次一不一样？我希望不一样。你在第一次举手的时候，我想你还没有了解这举手的意义，你需要牺牲，你要付上代价，你要多祷告，你要愿意扎根在你没办法或很难明白的经文上面。但是今天你第二次的举手，我盼望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圣灵在你心中运行的结果。从今天起，你还是要重新再做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是家庭我们要继续的帮助，工作我们要继续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神的话，不能不流泪撒种，因为只有流泪撒种才能欢呼收割。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我们先请这个配搭的人员，我们先唱一遍。我们大家先不唱，先思想这经文其中的这个诗歌其中的意义。神灵的烈火
焚烧这地，烧尽一切过犯与不义。神灵的烈火来炼净这地，使万民圣洁都会转向你。复兴的风要吹遍这地，这片土地必扬摇的酒，勇敢站立，其位置的呼求，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祝愿你从天上垂听医治这地，愿我们的国家会转向你，勇敢宣告其位置的呼求，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主求你扬起你的脸光照我们，愿属你的子民定义跟随你。
我们一起来唱。
圣灵的烈火来焚烧这地，烧尽一切过犯与不义。圣灵的烈火来炼净这地，使万民圣洁都会转向你。
不仅圣灵的风要吹，圣灵的风再吹，你的帆扬起来了没有？你有没有搭乘着圣灵的风？你愿不愿意付上那属灵的代价？
勇敢站立，其位置的呼求，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
我们手举起来，
祝愿你从天上垂听医治这地，使我们的国家会转向你，勇敢宣告其位置的呼求，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主求你扬起你的脸光照我们，愿属你的子民
勇敢站立，勇敢站立，
勇敢站立，其位置的呼求，心连心，
高举你的手，高举你的心，在神面前。
主求你从天上垂听医治这地，愿我们的国家会转向你，勇敢宣告其位置的呼求，心连心，高举敬拜双手。主求你唤起你的眼光照我们，愿属你的子民愿属你的子民定义跟随，
愿属你的子民定义跟随你，
愿属你的子民定义跟随你。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举手说，我们渴望复兴，我们不是在人面前，主，我们在你面前，你来检查我们的心，你来看我们里面有哪些不愿意摆上的，哪些罪不愿意认，哪些罪不愿意放下，哪些事不愿意改变，哪些习惯。主啊，我们都是罪人，请你改变我们。我们渴望复兴，我们需要付上行动，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牺牲。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心的在你面前，在北部这个地区，在 HQ 这个地区，在新南威尔士这个省，在整个澳洲，还有很多的华人，主啊，是我们骨肉之亲，我们还没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也没有真的好好的照着你圣灵的动力去和他们传福音，我们很亏欠， 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悔改的祷告，求你赦免我们不认真传你话语的罪，求你赦免我们只想到自己不顾别人、不顾念别人的罪，求你赦免我们没有爱心、没有信心、没有盼望的罪。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在你面前重新回转。我们当中有许多正在被圣灵感动，请你帮助我们真认识你、真知道你，愿意流泪撒种，你就必使我们欢呼收割。主啊，父凭着那权柄定的那时候、那日期，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这一群在牧灵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这里等候祷告。上帝，你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你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起做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我们重新的在神面前你立志，也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尊贵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鼓掌，感谢我们的神，将荣耀归给神。大家请坐。